啊，郭老师到了，那行，那我们今天周四还是向天茶馆这时间，那就郭老师直接上麦吧。我们应该是上节课这个十双楚原禅师这个不知道讲完了没有啊？忘记了，那你就直接开始吧。
喂喂喂喂，听到了吧？袁师兄，你刚才说话我没听到，没事吧？直接开始吗？
对，开始吧。
好的，今天是上一次说到了，就是这个楚原禅师十双慈明，他是一个文人，他比较多。我们就是我看了一下他的登录，我就今天把他的这个都看了一下，他的东西啊太多诗了，但是呢，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很精彩，所以我想我们在五的登录里面呢，我的想法是就是这个五灯会员有一部分我们学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是引一下那个聚解秤砣，我觉得聚解秤砣上的那个更活泼。更生动、更活泼。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聚解秤砣上关于这个十名楚原禅师他的介绍。看一下啊，上一次说到了十名楚原跟十双楚原跟那个杨大年。上次说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啊。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遵序曰：“尽得一道人真西河狮子。”李曰：“我以居文不能就业，奈何？”年默然归与师曰：“这个李公佛法中人，闻道风远志，有愿见之心，正以法不得于事从过从。”师于是黎明夜祭李公，公曰。夜使童子问曰：“道德既于上座相见。”师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当道众轻松。”师曰：“不因今日，这个余日定难逢。”童又出曰：“都尉言余貌则于上座相见去也。”师曰：“脚头脚底。”公乃出。先看前面这一段，先看完吧。公乃出坐定，问曰：“我闻西河有金毛狮子，是否？”师曰：“什么处得此消息？”公便贺。师曰：“也干名。”师又贺。公又贺。师曰：“恰是。”公大笑。师辞。公问：“如何是上座临行一句？”师曰：“好将息。”公曰：“何意诸方？”师曰：“都尉又作陌生。”公曰：“放上座20磅。”师曰：“专为流通。”公又贺。师曰：“瞎。”公曰：“好去。”师应诺诺，自是往来洋里之门，以法为友。哎呀，这个十双楚原啊，他跟两个居士，哎，贼好，贼好，贼好。这就是说的是前面说了这个杨大年，说了这个杨大年。然后杨大年呢，他跟这个驸马呀，这个李遵顼，这个他们两个是道友。这个李遵顼啊，他实际上啊，我见过他，我的登录的记载，我好像是见过。他是这个，他实际上是以杨大年为师的。杨大年这个人还是确实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参差的。这个《天圣广》登录五灯会员里面一共有5个登录，其中《天圣广》登录就是李遵顼做的。当然了，他一个这么大的官儿，一驸马、都尉，他不一定是他亲自做，但是呢，那就是写的是他做的，就是五灯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李遵顼的《天圣广登录》是他做的。然后呢，杨大年就跟这个李遵顼就说了，说啊，哎呀，我最近。 那就是碰到一个，还真是一个道人，真的是西河狮子。西河狮子就是分扬善招，不是说过西河狮子吗？就是说的，哎呀，这个没想到分扬善招下面还真有人，没想到这个分扬善招下面真有人。然后李驸马就说了，我以居文不能救援，奈何？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总而言之，这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不方便见。我不方便见，可能是我的身份不方便直接去拜访他呀，或者是怎么样啊，反正不方便见怎么样啊。这个杨大年就想了半天，回去之后他就跟这个石霜说了，他说这个李公啊，他确实是一个学佛的人啊，他确实是一个学佛的人，他的也听说了你的这个道风啊，他就是从远处而来，他想见你，但是呢他因为这个可能是身份关系吧，正以法，这个正应该是政务的意思，就是他的工作的关系啊，他不方便见你啊，他不方便见你，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学佛的，他因为这个身份的关系他可能不方便见你。然后石霜就趁没人的时候吧，趁没人的时候就来见这个李公，早上一大早或者说他一大早就来见这个李公。然后这个李遵顺呢就看了他的拜帖吧，看了他的拜见的帖子，然后这个李遵顺就说了，就是就对那个传帖子的那个侍者就说了，那个小孩就说了，你跟他说，他要是能够说得出来，我就跟他相见。然后那个童子说了，哎，我们家主人说了，我们家大人说了，你要是能够道得出来，他就跟你相见。然后这个石霜楚烟就说了，我今天就是特来跟他见面的，就是你要是能道得出来，这个李公就跟你相见，我今天专门就是来跟他相见的，我今天就是来跟他相见的。然后他又说了，他说又说了，就是说的是碑文堪白字，当道众轻松，这就是诗人之间的那种的了。这啥意思？碑文堪白字，当道众轻松，就是说你别看那个文字上没啥东西，白字儿啊，白字儿，古时候的这个，比如说漏白就是空白的，你这个本来应该有字儿，它是没有字儿的。碑文堪白字，当道众轻松，就是你别看文字儿，我猜是这个意思，别看文字儿，你看这些字儿干什么呢？然后他又说了，他就是说你跟那个李公说一下，你要他今天要是不来看我，以后就算了，那就是他要是不见我，那就算了。就是李公说你跟他说，他要是能道得出来，他不是修行人吗？修行人就应该道得出来，能道出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他要能说得出来，他要是能够说得出来，他要是能看破，我就跟他相见。然后他就回答，我今天是专门就是跟他相见的。然后你告诉他不要看文字，就是今天你看他见不见吧，不见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见了，我以后也不会再来见了。然后童子回去又转身了，说大人呢、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大人说这个出来又说了，我们家大人说了，那要是说就是道德基于他相见，已经相见了，那我们家大人说既然是这样，已经跟你相见过了，不用再做面上的相见了，已经跟你相见过了。然后那个诗曰，脚头脚底是什么呀？脚头是脚尖啊，脚底是脚底板啊，就是说的一个是，我猜的这个意思是一个是脚头，一个是脚底。脚底是啥？脚底就是白白了，我要是背着你走路，我不就给你看的是脚底板吗？就像元音老人说，现在的学生你不能说他，你一说他给你个脚底板。脚头脚底的意思是，就是我是来相见的，见不着我就走了啊，就该走了。那么与他相见，那要是已经相见了，那这样我可真走了啊。这个时候，哎，这个李遵顺就出来了，马上出来了啊，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要见李遵顺，李遵顺说你要是能够道得出来，我再见你，就是你要是个修行人，我再见你啊，找我的修行人多了，找我的出家人多了，找我的和尚多了，找我的僧人多了，你算老几啊？你要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修行人，真的是能够看得破的，那才行。所以说你说吧，就是明心见性，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什么性，你要是个明白人，我就见你啊。他的就是你说一下吧，你说一下看看能不能明白，是不是个明白人吧？什么明白不明白？我就是来看他的，啥是你要是个明白人，我再跟你相见。我今天就是来跟你相见的，咋的？你不准备见呀、啊？你不准备见，改天可见不了了。然后这个李遵顺都说，那咱俩更不用相见了。 咱俩更不用相见了，就是已经相见了嘛。既然已经相见了，那咱俩就更不用相见了。那要是这样，那我就走了。这个石霜楚燕，然后这个李公就出来了，来，你好，这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就问了，我听说这个西河有金毛狮子，是不是啊？西河有金毛狮子，就是西河那边出了一狮子啊。西河那个地方就是擅长舞狮子，西河擅长舞狮子嘛。西河有金毛狮子，就是哎，听说汾阳禅师，这个汾阳善昭禅师下面出了一个高徒啊，是不是这样啊？呀，你从什么那儿听说的这个？你从什么地方听说的呀？这个，不管他是不是金毛狮子，你在什么处听说的消息啊？李遵顼就喝，然后这个石霜就说了，你这是套路，野干名就是野狗，死狗，就是野狗在那叫唤呢，你这是野狗叫唤，你不是狮子吼，野干名和狮子吼是相对的。哎，我听说这个汾阳座下出了一个伶俐儿，是不是啊？就是意思说就是是你啊，听说你很伶俐，是不是啊？你从什么地方听说的？这就夹枪带棒了，看你怎么回答。你说你有个地方可听说，那就落了。你说你无个地方听说吧，那你为什么一开口说狮子毛啊，金毛狮子啊，对吧？嗯，你从什么地方得这个消息来呀？然后这个李遵顼就喝他，然后师说我不吃你这一套，你喝什么喝？然后李遵顼又喝，然后师说正好，恰好。这个就说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吧，你不是前面喝不吃这一套吗？你现在又喝，好吧，然后这个李遵顼就笑了。或者你可以这么说，就是我闻听说西河有金毛狮子，是不是啊？听说西河有金毛狮子，是不是这样啊？你从什么地方听说的消息啊？然后李遵顼就喝，然后师说你别来这一套，你就是学古人喝就有用啦，你这都是学来的。然后他又喝，哎，你说你这喝的这个不是金毛狮子吗？是你是金毛狮子，不是我是金毛狮子，谁喝谁是金毛狮子。然后这个杨公就笑了，然后他们两个就交谈了吧，应该是有一段交谈。交谈完了以后，我现在是开的是这个微信啊，我把这个顶上的字儿大，我没有看 IS， 等我先顺完这个公案咱们再看啊。然后他要走了，他们就是应该聊得比较投机。等到石霜楚燕要走的时候啊，这个李公啊就问他说，你走的时候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你走的时候临别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你看看，就是像我们说的师傅啊，你看看我还应该注意啥，你看看我还哪个地方应该注意啊，是不是？你歇歇吧，你别整事儿了，歇歇吧，好江西。哎呀，就别整事儿了。临行有一句啥呀？还要一句干啥呀？就是好江西，你歇着吧，行吗？你别整事儿，行吗？哎呀，你就这种的，就是大家都这么说，你看你也没有什么奇特啊，你说的这个都没啥，就是大家都这么，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啥意思，没啥奇特啊。那就是李遵顼，你怎么说呀？你说我的这个说的不对，就是临行一句我说好江西，你说不好，不对，跟驻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你说一句奇特的，我听听。我本来是要打你20棒的，放过你。放过你。哎呀，这个石霜啊，你还有这个在啊，你还以为我这儿真有个奇特呀，上钩了吧，本来应该打你的，放过你。好吧，你放过我这个，哎，这个正好恰好把这个圆了，专为流通用。哎，你这一句就是恰好，你这放了我20棒没有打，这个就是到了这儿是正好，就是正好这个圆完了，专为流通。好吧，这样的话就这个公案就结了。你不是放我20棒吗？这不是显得你厉害吗？好，以后天下人都知道你厉害了。就是说，就是你临别的时候有一句要有什么嘱咐啊？哎呀，你别多事儿了，哪有什么嘱咐啊？那你这样跟驻方有什么区别啊？啊，你是嫌我说的不够奇特？那你说一句，要是你说什么呀？啊，要是我呀，就应该打你，看在你的面上给放了你吧。本来应该打你20棒的。好，你厉害，以后我出去就把这个跟大家说说啊。你是果然呢，果然伶俐啊，不同凡响啊。 你还有个不同反响啊，你还有这个在呀、啊。就是然后这个李遵顺又喝，然后是说瞎，就是明眼人，就是棒头有眼，你怎么瞎喝呀？瞎，你喝什么喝？你喝我说我这说我这个说你明眼不对，你又为什么说我这个说的不奇特？然后你又说你要打我20磅呢？所以你不是还是说你奇特吗？说你奇特，我就说你奇特，你说我瞎，你就是你又喝我，到底咱俩谁瞎呀？到底咱俩谁瞎呀？你说就是说你如何是这个零星一句，如何是零星一句，我说的不行，我说的没意思，我就说那你这有奇特没有，你就是拿棒子要打我，那不就是说明你奇特吗？对吧？说你奇特你又喝你喝我呀，你喝我，你说我喝，说你奇特不对，是你先奇特的，你咋不喝你自己啊？瞎，你这一喝的可是冤枉啊。然后杨这个李遵顺就说好走好走，李遵顺说这个人还真是很伶俐，他怎么都不上我的套，怎么都不上我的套，一路好走吧。然后他就走了。自是以后他就跟杨大年呢、啊、跟李遵顺啊就经常的往来，他们几个经常的在一块论法。这就是说的这个李遵顺他还是有禅味儿多了点，我觉得是禅味儿多了点，但是你反正也挑不出啥大毛病吧，也挑不出啥大毛病，他应该还是一个正在参学的人，心思还在道上吧，就是按照咱们的说法，就是这一段很长啊，这一段很长，这就是跟前面一段是跟杨大年的，这一段是跟李遵顺的，这、啊、都是朝廷中人呐、啊，朝廷中人的这个那人家都是就是。文才都相当了得，所以我看了他这个武登会员上啊，关于十双楚元，关于他的开始，哎妈呀，就是那诗和诗句挺多的，但实际上他这个人很活泼，所以我们大篇大篇的没有全部的，就是这个不要照搬了，就一答像个诗似的之类的，我们少弄点，弄几个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据解秤砣，我觉得据解秤砣解释的还更有意思。这就是他跟杨大年的，跟李遵顺的，他两个的关系。跟李遵顺大概是一个啥过程呢？就是李遵顺不方便见，他说那好，他不方便见，他又是个修行人，所以我去见他。然后李遵顺说你要见我，我要看看你怎么样啊，你道得出来再跟我相见，我是今天专门来看你的，道什么道啊？不道，就是来看你的。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看不着我了哈，那就已经看过你了，已经看过，那我走了。哎，杨大妞，别走，李遵顺就出来，别走，咱们聊一聊。你就是那个杨大年说的那个汾阳山赵禅师底下那个特别伶俐的那个人，你从什么地方听说这个消息的呀？你从什么地方听出这个消息？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个伶俐啊？你从什么地方听说的有一个伶俐汉子啊？你哪个地方得的这消息啊？你还有这个在啊？你还是个吃瓜群众啊？然后李遵顺就喝，哎呀，你就是你这一套，别弄这一套，别来这一套，你就这种的，就是学人家喝就行了，这是学的，别来这一套。哎，又喝了啊，好，喝得好，你利落。然后李遵顺就笑了。就是好，我被你喝了，行了吧，我被你喝了。李遵顺就笑了，然后他们两个聊得很投机。这个十双楚元要走，李遵顺就说了：“您老爷走之前有临别有一句赠语没有啊？给我一句赠语吧。”哎呀，别找事了。哎呀，你这说的没啥意思，你跟别的人比起来也没啥奇特啊。好吧，我说的没奇特，那要是你怎么说呀？哎呀，你要是这么问，就应该打你20磅啊，暂且放过你吧。好，你厉害，以后我出去我会把这个事说出去的，让大家参一参这个公案。他就喝了，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就是挖坑啊？不安好心呐，就喝。哎，你喝的可不对，是我不安好心，是你不安好心呢？是我不安好心，还是你李遵顺不安好心呢？你要是安好心，就是这个，你问我什么是上座一句，什么是临行一句？你要是安好心，你说我说的不奇特，有个更奇特的句儿，到底咱俩谁不安好心呢？所以说你喝的不对， 然后李遵顺就笑了，你这一路可要走好啊，好吧好吧，啊，这就是说，这就回到了平平常常的了，就是他们都知根知底了，然后以后他们就经常的在一块儿，应该是谈法呀、论道啊一类的，他们是属于是道友关系。整个的这一段就是跟这个李遵顺的这一段，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常跟文人打交道啊，就是这样式的，就是这样式的。这里头其中分了四节，第一节是杨大年力促他跟李公见面，第二节就是说的李公要考一考他，不是那么容易见的，李公要考一考他到底咋样，然后他就回答了还不错，哎，这第三节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这个李公他嘚瑟，他的东西多呀，你看看馋忒多了。见了面谈完了之后，他还说的，哎，临走的时候再来一句呗，你看看这不是找事啊？哎呀，别找事了，你这不奇特？要是你怎么说？我就揍你20棒，你看看他喜欢这个棒喝，但是。哎呀，他不知道这个石窗楚原这个好江西是就是20棒，给了他20棒啊，好江西不比那个20棒差呀。这就是这四段，跟他谈完了之后，走的时候还要再捯饬，但是很不错了，就是说是一个有眼的啊，是一个有眼的，这都算很不错的了。就是在我看《武灯会员》里面的，在居士里面。杨大年跟李遵顺在我的印象中就属于非常出彩的了，在居士里面，所以啊，就是古时候啊，你没有那些就是说的方便法，就是你想要就是特别特别的利落啊，就是也是要在禅林里面参个20-30年的，没个20-30年的参，你就是自己做个居士，就是鼓弄着世间的事儿又参什么的，也就是不是那么多，非常少，还是非常少的。庞居士当然我们都知道，其他的那些不是特别多。这个李遵顺的师父应该就是杨大年，他没有说是杨大年，但是他跟他走得近，他是杨大年。杨大年的师父是谁就不好说了，不知道了。《圆悟心要》里总提到他们是吗？鼓励学人用《圆悟心要》里提到他们，是因为就是圆悟克勤在给居士写信，所以他就提居士的榜样，他就提这个好居士的榜样啊，好居士的榜样。虽然是就是说的，你就活也干了，日子也过了，道也参了啊，这个时候他就有几重难，但是这个时候的他能参出来就更可贵啊，所以圆悟克勤是拿这个鼓励。他并不是鼓励他活干得好，生活过得好，这个朝野事务处理得好，他是鼓励他们就这么忙，哎，他还是有道心的，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鼓励他们。他们两个是有道心的味儿，有一些居士那简直就是，就怎么说呢？就只不过是攀缘附会，故作风雅，你知道吧？虽然这里面有，你比如说像。哎，说的难听点吧，你就比如说像白居易啊，就这一类的，就是其他的这一类的，那就是说的是，你要是要我说的话，就是，当然白居易他的心还向往佛教啊，大的这个韩愈，举个例子吧，就像韩愈这一类的，韩愈还有那个见药山的那个云在青天水在瓶的那个，就那些他们就是附庸风雅的。都是包括苏轼，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吧，这就是属于吃瓜了啊，吃瓜群众啊，大家你有不同意见就算了，我不跟你抬杠。就苏轼的心跟李遵顺的心比起来，两个人的向道之心李遵顺更强，这是我自己觉得的，咱不说什么悟出啊一类的，就说向道之心啊，对对对，苏东坡你看苏东坡跟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八风吹不倒一屁过江来，五蕴皆空，四大非有，你像什么书作，你看就那些，应该是武灯会员里面有专门的杨大年跟李遵顺，我们往下看。反正总而言之啊，就是石窗楚原跟他们俩关系挺好的，他们三个差不多是一块走的，我们后面慢慢看，我们先看。 先看这个十双楚原继续的吧，不吃瓜了，不吃瓜了。哇，这还好多呢，它好多呀，这个篇幅挺长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是历史如何记载而已。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不跟你抬杠，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不再说了啊。这个秋迪啊，虽然是不应该抬杠，但是我还有点好奇，你是给谁喊冤？你是给苏东坡喊冤是吗？你是不是给苏东坡喊冤呀？是，我不再多说一句，我只想知道一个答案。然后你说是或者不是，我会沉默的。不是，我要看看他对哪儿不平，我要看看他对哪儿不平，我就要看看他是为苏东坡鸣不平，还是为别人？哎呀，不用为我喊冤，我冤的我都不冤，你我不冤，我就活该被你们挨砖头，我一点也不冤，不要被我喊冤啊！我是就是你们为就是挨的砖头是应该的，一点都不冤，活该，罪该万死的那种活该。你就是历史如何记载，历史没记载郭鸿雁，你就说是苏东坡，你苏东坡，我说他的说，你就觉得冤还是不冤呀、啊？不说了，不说了，他也不说了，我也不说了，不吃瓜了。你他就是说了，我也不吭声，我不会说的，我不会抬杠的，放心好了，不会给他扔砖头的，我只是想要看一看。哦，好吧，嗯，那就是唐明这个啊。诗欢唐明，李公前两僧训师，师于书尾，画双足，且来师写来僧名以记之。公作记曰：“黑毫千里余，金唇是双肤。”哎妈呀，这文才太好了！人天浑莫测，珍重赤狐赤须狐。师以母老南归瑞州，首重于洞山。时日聪禅师居焉，先是。分阳谓师曰：“这个我遍参云门儿孙，特以未见聪为恨，故师一止三年，乃游仰山。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时请师出世说法，首以南园致师，师不复。玄特夜守愿行，首问其故，对曰：‘始为让，今偶遇之耳。’首大贤之。”这个没啥，这个没啥，没涉及到公案，就是说他回到了就是唐明那个地方。唐明不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叫三焦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禅师前面有一个名字的，就回到他那个他前面的那个和尚那儿了。然后呢，这个李遵顺还跟他真有友情，然后就你看看这个驸马厉害了，这个驸马派两个僧人向这个师父问好，你看看这个驸马果然是厉害了。他竟然能够命僧人去问好，嗯，哎呀，这个也不一定是坏事吧，也不一定是坏事，不吃瓜了在这儿。然后呢，他前那两个僧人来问训师，然后这个师就在那个是那个写信呐、啊，不是他就是给那个僧人给你帮我把这个信带给这个谁，带给这个。把这个信带给这个十双楚原，这个僧人就说：“哎呀，这个李公啊，让我们给你带来一封信。”哦，带来一封信，他就给他回信。回信的最后面呢，就画了两只脚，然后写上了这个僧的名，寄出去了。写了僧的名寄出去了。这个就是这是。他们两个搞这两个僧人呢，看样子是搞这两个僧人呢。这两个僧人是蒙来蒙去的，到李公这儿可能是比较蒙。李公说：“你们去找这个谁吧，你们去找这个十双楚原吧。”十双楚原说：“这是你的缘分，你让他找我干啥？”又回去了，嗯，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李遵顺就做一个偈子来赞叹十双楚原，这偈子做的忒好了，简直是。这个你看这个千里传书啊，这个千里传书传的是什么？传的是那个金唇是双肤啊，这个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露出两个脚在外头的。 你看看这他都能够，就是哎呀，他就是歌颂嘛，歌颂十双楚元，这也是够有才华的，够有才华的。就是他到底怎么样，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知道什么好坏呀、啊，利落不利落什么的，你都没有他的踪迹，你测他什么呀？所以说珍重吧，珍重吧，你这个坏蛋，好好珍重吧，珍重赤须壶。真正是几乎后来呀，他就是他本来在唐明禅师这个地方，因为自己的母亲年纪大了，可以问问题吗？你问什么问题啊？不可以。哎呀，你他到晚上的时候就不行了。你要问，你问大不了不搭理你，我跟你说弄不好你会被踢出去的。我接着来翻译啊。后来就是十双楚元就因为自己的母亲年纪大了，然后他就离开了唐明禅师，归到了瑞州，在洞山的这个地方啊当首座，应该是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聪禅师住在那里。然后由于呢以前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先是这个分阳卫师曰，这个先师应该是先师师傅的师，就是十双楚元的师傅是分阳善昭。分阳善昭曾经跟十双楚元说过，哎呀，这个云门下面的呀，就是我都参了，哎呀，都参了，就是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见过这个聪禅师，哎呀，这个事儿可遗憾，应该去见见他。所以说他对这个聪禅师有印象啊，所以十双楚元就尊师的这一句话就一指这个聪禅师也在这住了三年，后来就跑到仰山那个地儿去了。仰山、百丈山啊、仰山呐、啊、黄柏山都在宜春嘛，都在宜春。杨大年这个人他是朝廷重官啊，朝廷重官，哎，这个十双楚元到处溜达，能出我的手心吗？他去了宜春，好，给宜春太守写封信，请他出示说法。啊，守卫兵不敢不去啊，赶快的，哎呀妈呀，大官写信了，这个杨大年到底是啥官我忘了，我就记住李遵训是个驸马，能跟驸马好然后得到驸马敬重的是啥官忘了，我忘了反正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太守呢一看，哎呀，这个杨大年说的让他出来，我得赶快的，我得赶快遵这个朝廷命官的这个命啊。然后就给了他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应该叫做南园，我把这个寺院给您，您老去行吗？他就不去，他坚决不去，就是说的是他这个不去不是看不上年大年杨大年，他是看不上这个太守这个味儿，应该是，反正他就不去。然后后来呢，哎，想想的话就是说的是除掉这个太守倒是可以去，就这么说吧，反正一开始他不去，后来他就去了，他就找这个太守了，说我愿意去。太守说什么原因呢？他说刚开始我是要让一让，现在呢我觉得可以去，应该去。然后这个守还挺佩服他呢，这个人啊敢做敢当，不做的时候就不做，要做的时候就做。哎，因为这个太守还被他给折服了，果然是个修行人呐。这就是这一段。九峰道前是十双庆祝的，这个，你说的，哎呀，这个十双啊是一个地名，应该是十双庆祝，十双楚元，他说的是一个地名。我看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这他说的是一个地名，知道吧？所以说，十双法寺说的是九峰道前是十双庆祝，十双庆祝上面是道五，天皇道五，知道吧？天皇道五下面是十双庆祝，下面是九峰道前，啊，这是这一个。宜春南园广还真有一个，宜春南园广利禅寺啊，还真有。不客气不客气，就是观看的这个呀，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出来，他这个微信他有企业微信，他有局限，他就听比较方便，你打字儿可能会有点小，你有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打，我看到了我会回复。祝后上堂，一切祝佛及祝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乃竖起主杖曰，这个是南园主杖子啊，哪个是经？良久曰，向下文长，复在来日，贺一贺，下座。上堂，良久曰，无为无事人，由是今难今所难，贺一贺，下座。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堆堆的。见后如何？堆堆的。问杖摩耶见，欲取你取狮头时如何？师曰：斩将去，僧尼师便打。师住三年，弃去，夜神顶阴禅师。 就是再先看看这好几段我都搁一块了。他就是在南园这个地方上住了，给大家要讲开示啊，他就说了，一切诸佛及诸佛的无上正等正觉都是从这个经出来的，这就是说金刚经的一切诸佛和诸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觉悟之法都是从这个经出。然后他突然竖了一个拄杖子拐杖，这个是南园的拐杖，这个是南园的拐杖，哪个是经啊？哪个是经啊？一切诸佛都从这个经出，这个是拄杖子，哪个是经？你可别说这拄杖子是经，你告诉我哪个是经。过了很久说了，哎呀，这个后面说起来可话长了，改日再说，改日再说，喝一喝下座。这个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此经从什么地方出？哎，这句话的参可以适合那些就是讲道理的。这个《金刚经》呢，这个就是在禅宗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参句，就是一切诸经皆从此经出，此经从什么地方出？此经从什么地方？你别说，你别指一指啊，你别指一指啊，这是主杖子，你告诉我此经到底从什么地方出？你别给我指东指西啊，你别指个茶杯说从这儿出。你别指个拐杖子说从这儿出，你告诉我到底此经从什么地方出？你要是不参到这儿，你光在那研究，哦，这个经说的是这个义理，那个经是说的那个义理，这个经说了这个次第，那个经说了这个建除啊，那个经说了这个实地啊，这个实地的出地跟这，你就是总是研究这个东西啊，这说了空，空是什么意思呢？空一共有20种意思，你就光在这儿这样，你从来都不会联系这个经到底从哪儿出的，你不联系到这儿能行啊？你非但要知道此经从哪儿出，你也要知道主杖子是从哪儿出的。你要是不回归到你的自心这儿啊，你不回归到你的自心这儿，你就研究再多的经典，你还是个外道，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学心中心法的外道老多了，邱师兄就是个主杖子，什么从邱师兄说啊，别在那弄指示，主杖子邱师兄就是主杖子，你给我说到底是从什么经出？你先杀了你的酒瓶好吗？你每天看着你的酒，你先把它杀了行吗？不说了不说了。然后呢，这下面这个也是有代表性的，前面的说的是那种的啊，天天拿着祝佛祝祖祝经祝论啊，拿着捧着那些不放的，下面的这个也有意思。下面的这个注意看啊，上堂良久说无为啊，有的人就说佛法是无为法，佛是无事人，你说一个无为无事啊，哟就被锁住了呀，这个锁是个可金贵可金贵的东西啊，是金子啊，金子多值钱呢、啊、可惜呀、啊、这个金子再值钱，它是个锁呀，无为无事，哎呀这个地方还是一重锁呀，还是一重，虽然很好，但是它是一个锁，你就被了一个美丽的锁给束缚住了，要从这个锁里头出来好难呐、啊、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这就是另外一个了。前面说的是修行人一大弊病，这个也很典型，也很典型。哎呀，你别找事儿，佛法是说无事的，无事的。老师啊，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还要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心里面还要挂记着，还想去什么工作呀，还想去赚钱呐，还想去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我不是佛法不应该不这样啊？我为什么还想呢？我问你最近修行的怎么样啊？哎呀，我很惭愧，我现在忙着赚钱，我感觉到就是很惭愧。啊，他觉得很惭愧，他觉得应该不干的，那才显得他道行高渺。他觉得是这样，你居士的这个药物就是你的生计，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你做了好，没人夸你好，但是你以为你不做就有人夸你好吗？就有人说你是无为，就有人说你是无事吗？你可不能堕在那个无为无事假里面呐。这是从修行的角度。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无为无事儿就不做任何的那个方便了，那能行啊？那佛法就断绝了呀。无为无事儿可不能做一点事儿，做一点事儿就是找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找事儿，没事儿找事儿，就是这样的。 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挺那个的，因为一般的人都要有过这个阶段，光怕自己着相，你知道吧？光怕自己找事儿，光怕自己有为。我觉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这个地方从这儿出来难啊，难啊。这是这一段。翻译成金刚锁，我觉得是金锁吧，我觉得是金锁吧，别用金刚锁，别用金刚锁，就金锁吧，金锁。金锁就是说的是，就是金屑虽贵，入眼成疑的这个意思。你有什么事儿找他呀？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估计啊，你就是你找他呀，就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他就不那个了。谁知道呢？再说一般的我们这些师兄啊，到了晚上都没人跟你联系，你要跟谁联系？你白天跟谁联系？晚上没人跟你联系。你在西安怎么了？在西安人家就要去见你吗？哎，就像李遵顼说的，已经相见了，还要再要什么相见呢？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对对的，见后如何？对对的。哎呀，这牛头见没见四祖都一个样啊！我天啊，把四祖放在何位置？还有一个人猛啊！狼爷宝剑，那可是一个非常非常利的宝剑呢、啊。我拿着这个宝剑，我准备砍你的头，怎么样啊？你砍呐、啊，你砍呐、啊！孙刚想要说就打了他，谁砍谁的头啊？他在这个南园啊，南园这个地方住了三年，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去拜见神鼎阴禅师了。这又是一段。鼎守山高地，望尊一时，纳子非人类惊奇，无敢登其门者，住山三十年。门弟子气吞住方，施发长不减，必依楚音，通夜称法值。一众大笑。鼎遣童子问长老谁之寺，师仰视乌曰：“亲见汾阳来。”鼎杖而出，故见欣然，问曰：“汾阳有西河狮子，是否？”师指其后，绝叫曰：“吾蹈矣！”童子反走。鼎回顾相绝硕，师弟坐，托指旅而视之。鼎老望所问，又师师所在。师徐起整衣，且行且语曰：“见万见闻面，不如闻名。”随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叹曰：“汾阳乃有此儿耶？”师自是名重从焉。哎呀，这一段骨骼清奇啊，一个比一个骨骼清奇，你知道吧？一个比一个骨骼清奇。这个鼎呢，就喜欢弄这些。其实鼎他，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那种，就是妄尊一时，然后是这个气吞诸方的那一种。鼎就是那个大家在那儿说理，然后他蹭嚼了一口饭，吃到肚子里，说你看看这个是啥理啊？说你呀、啊，参学参这么长时间，你可得真修实参呐、啊，就那个。神鼎阴长禅师挺有意思的，人家说的都说的可高可高可高妙可高妙的，在那儿论呢、啊、在那儿论藏通别圆，这个小始中顿圆，秘密不定啥的，都论的可高妙啊，一念含三千的那种的，他蹭咋夹了一口菜，咕嘟咽到肚子里，都说你说说我这个是什么，就那一个。所以说，但是他的作略还是比较高妙的。他是守山行念的徒弟，然后呢他很有威望，然后就是他的弟子啊，就是那个一般的这些僧人呐、啊、这些就是行脚僧啊，不是那种非常的就是有骨气的非常有胆量的人啊，一般不敢去找他。哎，这句话用的很好玩，就是纳子就参学的这些人呐、啊、如果不是那种人类惊奇之人，没有人敢去上门去找他。这用的词儿挺有意思的，这五等会员人类惊奇，不敢去找他。 他呀，在这个神鼎禅师啊住山住了30年，他的那个弟子啊，一个一个的都很有气概，都很有气概。他弟子很有气概，再看看这个石霜楚岩啥样啊？石霜楚岩更奇怪，所以说是人类惊奇啊！石霜楚岩头发可长可长可长的不剪，然后穿衣服贼破贼破贼破的。你出家僧人啊，你得干净一点啊！你穿的衣服，你料子是不好的料子，但是你衣服要整洁啊，对吧？哎呀妈呀，那衣服脏的不行。然后呢，说的那一口口音，就像我们说一口老广的话，听都听不明白。我勒狗啊，就是这样的。哎呀，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说我去见你们家这个禅师啊，你去告诉他，那我应该跟我们家方丈说，我们家老和尚说谁来见呢？你就说他法侄来见他。他法侄他侄子来见他了，大家都笑了，这神经病吧，这是神经病，头发这么长，衣服这么破，说的这个音就是那种的楚音。楚音是啥呀？你想想那个就是属于是就是乡巴佬音吧，乡巴佬音。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楚国那就属于是那个外族啊，属于是那个少数民族啊，野蛮人呐、啊，那都属于野蛮人，上不上道的。就是你去到这个去给周公那个献礼，那你楚王都献不了，都不配，就是那种的。哎呀，就是那种野蛮人呐、啊。乡巴佬啊，就或者说是，总而言之就是这种地域歧视吧，地域歧视的这个说，这个破人就这个样子，他还说他是我师父的法侄儿，哎呀妈呀，是我师父的侄子，笑死了。然后呢，这个结果大家都笑，这个老和尚不笑，神鼎禅师就不笑我。神鼎禅师说，您老人家就是说是师承的是谁呀？师承的是谁呀？然后呢？这个他就伸着脖子跟屋里头的人说了，我是从汾阳那儿来的，我是从汾阳那儿来的。然后神鼎一听，哎，我知道了，汾阳那儿来的这个人啊，就我这个样子这么凶，没有人来找我，敢从汾阳那个地方过来找我的，肯定是石霜楚岩了。嗯，拿着拐杖出来了，看着可开心呐、啊，可开心呐、啊，见到石霜楚岩呐、啊。然后说，他都不知道，他都这个人没有说任何的名字，人家神鼎禅师啊，马上就说了，听说汾阳出了一个西河狮子，是不是啊？然后石霜楚岩指着他的后面，就是非常凄惨的说，哎呀，你的屋子倒了呀，完了完了，你的屋子塌了。然后那个他的侍者吓坏了，赶快往屋里头跑。然后神鼎禅师就回头看，然后就在这看，就相矍铄，矍铄是说的目光矍铄，总而言之就是回头看，就俩人就在这顾这个去了。然后石霜楚岩就在地上坐，然后脱把鞋往那儿一脱，哎，就看看他们俩笑话。结果这个石鼎呢，就是这个神鼎禅师啊，他就是也忘了自己要问啥了，然后呢也忘了这个师在这个地方看他了。啊，就是说，就是有点像愣神儿，有点像入定，或者像什么吧。总而言之，就是误导了童子就往回走。然后呢，这个是神鼎禅师就愣神儿愣在这儿了，或者说入定入在这儿了，都行吧，啊，都行吧。然后这个石霜楚岩就慢慢的站起来，把衣服整整，说，哎呀，这个神鼎老和尚呢，也不过如此啊，见面不如闻名，都说他的就是多高远呢，多高远呢，你看看，也就是这样啊，然后就走了。这个等到神鼎禅师回过味来，追他，哎呀，这个伶俐儿把他追回来，追他追不回来了。然后说，哎呀，你看看这个汾阳善昭下面果然呢、啊，果然是出大人才的。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哎呀，汾阳有个狮子儿不一定到哪里去游方了呢，大家可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狮子儿就是石霜楚岩。啊，没有，我在看你们的答话。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这就是跟神鼎见的，挺有意思的。跟神鼎见，其实他们两个也没，其实说到法上呢，就是你有气势，我有气势，你是老虎，我更是老虎。实际上两个都是纸老虎，但是还要装出这个看谁的老虎更老虎。神鼎的老虎就，哎，就是说的神鼎被这个大老虎，神鼎本来就是个老虎，谁知道石霜比他更老虎。神鼎就是，其实他俩的对话就一句话，神鼎问他，听说你就是那个很利落的西河狮子儿，哎呀，你看看你后面的屋塌了，就这一句话。鼎禅师就是狼狈，或者你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说他是就是这个忘了呀，定到这儿了，这都可以。 再说了，他为了烘托，他为了烘托石霜，在这个灯录里面的记载是这样的，他以谁为主角，别人都是烘托他的，在烘托上他是显得狼狈，他是显得狼狈。这个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忘了就忘了，也没事儿，其实也没事儿。但是呢，他就是人家石霜呢是早有准备来的呀。这个神鼎禅师还是不错的，因为啥呢？他说去把他追过来，追过来，这个石和西和狮子儿，把他追过来，把他追过来。要是没有神鼎这个一假装狼狈啊，没有任何人知道石霜楚言呐、没有任何人知道石霜楚言，石霜楚言就多亏了神鼎禅师这一狼狈，哎，这算是法缘算是出去了，法缘算是出去了啊，对，失神了，对。秋迪禅师是哪个剧本啊？他是哪个剧本啊？人不能脚踏很多个剧本啊，你说说你的剧本是啥剧本啊？你是哪个剧本？你的那个本儿在哪儿？你的本儿我们继续来啊，刚才贴了没有？定林上面贴了，我回到这个文章这看啊。定林沙门本言有道行雅，有道行雅为士大夫所敬信敬，这都可以吧，这样标点。鼎见言称师之见可兴临济，会道武虚习言白俊，请以师主之法令整肃王区，为法者吉言上堂。先宝应曰：第一句见得堪与祖师为师，第二句见得堪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见得自救不了，道武则不然。第一句见得河泥鹤水，第二句见得无声自负，第三句见得四棱着地。所以道其也海眼河清，行人必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无光。汝辈向什么处出气？如今还有出气儿的吗？有的话你就出来对大家出口气儿看，如果没有我为你出气儿去。嘘了一声，然后呢把主杖一跺走了。这就是说他法言开呢，就是神鼎这个定林呢有一个僧人是本言，他这个就是很有道行，而且他举止啊就是非常的儒雅吧，就是士大夫都尽信，这个就是这是应该是宋朝时候的事了。这士大夫尽信，那就是说社会主流所接受了，社会主流都尊敬他，那就说明他的就是他的法能够就是能够红得开喽，有大护法给他撑着了，就是这样的。然后神鼎禅师就来见本言，就是说哎呀，这个石霜楚元这个人之见非常的厉害，他可以把这个临济宗大兴。现在道武那个地方啊，没有人呐，就让他去道武那个地方。道武就是应该指的是道武山，道武山是在湖南。道武下面就是石霜庆祝，石霜庆祝下面是九峰道前，刚才前伟问的这个。所以说这个道武啊，不是说的是那个就是道武禅师，不是说的是道武禅师，说的应该是道武山。他说的这个道武地仙宝应约什么什么，道武就不是这样，道武是什么什么样，这个道武就是说到我这里，到我这个道场这里啊，这是道武，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的，因为他应该是这时候应该住席在道武了，所以他叫石霜。因为就是道武啊，他就是在湖南，然后道武下面就有一个弟子，就是他把法亲传给了石霜，应该是道武跟石霜要么就是一个地方，要么就是很近的地方。所以说石霜他也叫，就是石霜楚元他也叫石霜，石霜庆祝也叫石霜。他这个道武不是指的是那个道武，那个道武是他是药山下的，他是药山下的道武，或者是就是说的是哪一个呀，是应该是德，不是药山就是德山。总而言之那个道武不是临济下的，但是他又说他是临济的这个，所以说这个道武应该指的是地方，知道吧，不是说的是那个，他是说的是把道武当成他的老师了。注意啊，这个道武应该是指地名，我理解应该是指地名的。回头看看大家在这一块，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神鼎禅师说啊，这个人的知见他可以把临济宗大兴起来，你啊就是道武那个地方，道武山那个地方还是缺一个住持，你就让他去道武山去住持吧。 然后呢，他就这个本岩禅师啊，他就到了那个君王那里，到了君王那里，就是岩白郡，就是他到了君王那里，然后就是说，就是就给他推荐嘛，就给他推荐，让他去到道武山去主持啊。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个道武山呢，就是很久都没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正眼的大德来了，让他去到那儿去，让他到那儿去坐镇去，让他到那儿去坐镇去。这个石窗楚岩禅师就到了那儿了，到了那儿应该是到了道武山了，到了道武山，到了道武山开堂怎么说呀？上堂给大家说法怎么说？就这么说了，就是以前我们的祖师啊是这么说的，以前咱们祖师这邻居祖师说的呀，第一句见得这个地方与佛祖为师，第二句见得可以以人天，可以给人天当老师，可以给人给天人当老师，第三句见得完了完了，你自救不了啊，你这个地方你就生死不了，生死不了，到我这里就不是这样了，到我这里都不是这样了，你看第一句见得与佛祖为师，第二句见得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见得自救不了，到我这个地方第一句见得你这个地方啊，又是有水那么清澈，又有泥那么浑，你就是搅和成一团了，你就搅和成一团了，你就都是浆糊了，你是一个和浆糊高手，你是一个和泥巴高手，你到哪儿你都会和泥巴，第一句见得你是和泥巴高手，你就在这和泥吧，你就在这和稀泥吧，你只会和稀泥，知道吧？人家叫做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上同诸佛，下化众生啊，这句话，这个到他这里时你就在这搅和吧，你就在这和稀泥吧。第一句见得你是和稀泥啊，第一句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第一句见得是和稀泥的。和稀泥高手，第二句见得哦，我还有个见得在，你把你自己缚住了。第二句见得以人天为师，第二句见得，第一句见得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就找不到你踪迹，就很撤，就撤了，撤了。所以说以佛祖为师，佛祖到这儿这个地方没有同没有异，所以说可以佛祖都可以认你做老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无师了，这个地方已经无师了，无师智慧了。第二句见得以人天为师，这是啥意思？就是你说的这些道理啊，这些道理都是好道理，这些道理任何人一听都是非常好的，也就是第二句见得就是你的知见上是行了，或者你道理上你是明白了，这是第二句见得。第二句见得与人天为师，就是但是你还可以说你习气很重啊，或者等等等等的，或者说你还没有利落呀，这都可以说叫第二句见得。但是你的道理能说得很好，但是你并不是真正的利落，你还经常的容易迷瞪，经常的容易迷瞪，这是第二句见得。第二句见得堪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见得，第三句见得，哎呀，这个就是佛性啊，佛性就是这样啊，哎妈呀，那你这样你可等着吧，你就这样啊，我明白了，这佛性到处就都在呀，从来没有缺过呀，哎呀，这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这样吗？是啥样的？不就是这样吗？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你可等着吧，自救不了啊，你自己根本都了不了生死，你还以为你悟道了？开玩笑，你生死都了不了。到我这儿就不是的，第一句见得那个利落的，你那是搅和稀泥的，叫和稀泥高手。第二句见得，哎，你有一个悟处在，你这个自己把自己缚了，你还有个明白在。第三句见得四棱着地，我理解什么是四棱着地啊？四个东西着地是啥呀？畜生。第三句见得畜生道里混去了，畜就是说你根本都了不了生死，将来畜生地狱道等着你呢。了不了生死，就是将来要进到最糟糕的那些道啊，三恶道里进呢、啊。第三句见得畜生道里等着你，披毛戴脚环。不是，你看看我们祖师说，第一句见得与佛祖为师，第二句见得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见得自救不了。我跟祖师的不一样啊。第一句见得你就是和稀泥的，你就在这和吧。第二句见得你就自己找绳子把自己缚起来了，你自己缚你自己，没人缚你，你自己非要缚你自己。第三句见得，那你第三句见得畜生道里去吧。所以。法是活泼的，要是要有一个有一句话叫提起和放下呀，提起这个地方一点事儿都没有，说提起的时候毫不惭愧，毫没有什么一点的这个犹疑，没有一点的就是好像执着个什么东西，说提起的时候全部提起，所有的人都得避开啊，就是诸佛诸祖也得让路，该提的时候就得提，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都没有一个提起在，海眼和情行人必路，住起 起，这是起住也是乾坤失色，日月无光，住也乾坤失色，就是说我不起了，我不起了，就是说我起来是这样，我不起来，不起来乾坤失色，不起来我这儿没有事儿，所有的都没有事儿，也没有日天，也没有地，也没有日，也没有光，纵观这一切的这个上至诸佛，下至众生，没有一个有事儿的，不是说的诸佛才无事儿，也不是说的是谁谁谁才无事儿，所有的人全都没事儿，没一个有事儿的。住也乾坤失色，日月无光，就是其也海眼和清，行人毕露，住也乾坤失色，日月无光。这个地方不解释，你多读两面，它自然有这个味道嘛。所以说你们呢，你们到底是怎么样？你们是起的，是住的？你们在哪儿？就是吸一口气啊？你们在什么地方安身立命啊？你们安身立命之处还知道吗？还有没有能够把握得住这个生死的？还有没有这个能够安身立命的？还有没有能够有把鼻的？还有没有这个？你透脱了，算你是能够了生死的，算你是有把鼻的，算你还是个活人，有没有啊？有没有？有的话，你说说你在哪儿有把握了，我听听。如果没有的话，我来帮你出气啊，我来帮你出气。你没有把握，我来帮你，我给你一个把握，你看好啊，你看好啊，都看好了没有？看好哈、啊，嘘了一声，仗了仗主座下来了，大概就是这个吧。哎呀，后面的很多，我看看啊，道五打鼓，四大不从三。我贴上来，大家扫一眼，我不解释了，好吧？道五打鼓，四大不周同参，主杖横也挑阔乾坤大地。这个主杖横能够挑阔和这个乾坤大地，我这个托的钵，你别看我小，这个钵我一翻过来能够盖去恒河沙的世界。那你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安身立命啊？你要是这个地方能够会呀、啊，哎呀，那你可就乐了。北极芦洲里吃香的喝辣的，你要是不会，哎呀，可怜生啊，好好去参吧，去参吧。你还好意思吃饭？你还好意思喝粥？你还好意思穿衣？你好好的去参去吧。后来他就住十霜了嘛，次住十霜嘛，就是住过道五这儿，后来又到了十霜。次住十霜，当显下魏仲曰：昨日做婴孩，今朝年已老，魏明三八九，南踏古黄道，手槊黄河干，脚踢须弥岛，浮生梦幻身，人命西南宝，天堂并地狱，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岭松，北岭南山草，一雨润无边，根苗壮枯槁，五湖参学人，但问虚空讨。死脱夏天衫，冬生披冬月袄。这个分明无事人，特地生烦恼啊！喝一喝，下坐。参学的人呐、啊，就是你参学什么呀？你要是想参呢、啊，你就天天的看虚空吧，你就看虚空吧。哎，这个虚空这个地方可值得参了、啊，可值得参了、啊。你不是想要脱离生死吗？脱了一个什么呀？脱了一个夏天，想要证得一个涅槃，证得了一个什么？证得了一个冬天，脱了一个夏天，证了一个冬天。那你是证了吗？脱了吗？哎呀，本来是个没事的，你就在这生烦恼吧，生烦恼吧，就在这生烦恼吧。别搭理他行吗？我的意思是别搭理他。唐朝张三照业，李四宋朝李四还债，是第七十执着嘛。这个事儿说的是八十的事儿，咋是第七十执着呢？老师要不要回答？
我不愿意理会这些事儿，哎，跟不上，思想跟不上啊。
好的好的，老师已经说完了，他就有的时候他那个他晚上的这个话都有的时候是他都不一定是他的问题，他到了晚上别理会他。这是这一个，接着往下看。 南山北岭松，北岭南山草，好像是啊，我看看，北岭南山草啊，这个没啥的。上堂，一鹤分宾主，照用一时用，要会各中意，日午打三更。随鹤一鹤曰：且道是宾是主，还有分得着吗？还有分得着吗？若也分得，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三百，若也未能，老僧失礼。因同道上访，上堂，这个因同道上访应该放到下一段。上堂，飒飒凉风景，同人访寂寥，煮茶山上水，烧鼎洞中桥，珍重。问达摩未来的时候什么样啊？长安夜夜家家月。来了以后怎么样啊？几处笙歌几处愁。你看看这诗作的，这个林济宗啊，他还有就是说的是宾主啊，还有照用啊，是照啊是用啊，有的时候照用一时，有的时候有照有用，有的时候有照无用，有的时候有用无照啊，有的时候照用一时，有的时候无用无照啊，有这个，还有这个鹤，两僧上堂同时鹤，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所以说一鹤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这个地方这一鹤里头啊，这一鹤里头宾主分明，这个一鹤的时候啊，就是既是照也是用啊，既是照也是用，照就是本体，用就是起用啊，就是照用一时行，照用一时行。要想明白啊，应该什么时候啊，应该是怎么样啊，要想明白这个呀，你大白天中午的时候你去敲那个三更，就是你白天的时候要能够，白天的时候要能够敲得对那个三更的那个钟声，就日午打三更，白天要敲对那个三更的钟，日午打三更。随喝一喝曰，哎，喝了一喝，然后他这是先送这一喝的，这一喝分就分了宾主啊，照和用是一时，又是照又是用，又是照又是用，这一喝怎么就是宾和主呢？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呢？为什么这个照和用一时行呢？这里头到底有啥意思啊？你要想知道这里头的意思啊，大中午的时候打敲那个三更能敲得对那才行。然后他就喝了，他先给你说这一喝啥，然后他就喝了，然后就说你看这一喝是宾啊是主啊，还分不分得清啊？如果你分得清啊，那就是说的是你这早上打晚上打都那个什么了，朝打三千暮打三百，若分得那就算了，如果没有分的，如果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哎呀我今天算我失利了，算我失利了，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呀、啊、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呀、啊，谁是主谁是宾呀、啊、还分不分的呀？大家一喝下来哪个是主哪个是宾，有没有找到的？你们要是去找，那你就东堂西堂同时喝，哎呀你对于杜心林来说是东堂西堂同时喝，看看这个下面的这个，有同参来访他，就说哎呀这个时候啊天很凉啊，还有人能来呀、啊、太少了，那咋办呢？给你烧个水吧，这没啥水，是山上的山泉水，山上流下来的水，就这样烧吧，给你烧了之后的话就是砍点那个洞柴火，在洞里头就这样烧一烧吧，烧一烧吧，珍重啊珍重啊，哎呀你好惨我也好惨，咱俩都好惨，珍重吧。达摩没有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长安夜夜家家月，长安每一天呐、啊，那个家里头啊都知道那个月亮，家里头每一家都能看到那个月亮。长安夜夜家家月，长安夜来后如何？来了后，哎呀，有的人开心啊，啊，大圣人来了；有的人发愁啊，你看看，就是大圣不死，大道不止啊。有个圣人来了，这事儿出也，祸出也。几处有的人开心，有的人愁啊，有的人开心，有的人愁。几处开心呢、啊？几处愁啊？上堂夫宗师者。喂喂，夫宗师者夺贫子之衣珠，究达人之见出，若不如是，尽是何泥鹤水汗， 2009年9月，陆逢剑客须成剑，不是诗人莫羡诗，喝一喝。这是应该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我有一言绝虑望远，巧说不得，只要心传。更有一句，更有一语，无过直举，且作陌生事。更有一语，无过直举，且作陌生事，只举一句，良久以拄杖画一画，喝一喝。大手笔的宗师啊，你越穷他越夺你那个衣服里的珠子，你这个穷人啊啥都没了，就剩那个衣服里的珠子了，你自己不知道是吧，你自己要知道了就好啊，哎呀就翻身了，就算是得到这个以此活命了，有这个活命呢，我偏偏夺你的，我还不夺那个富人的衣珠子，我专门夺穷人的，你没这个衣珠你都要死了，你要死了我就让你死，夺这个一珠的这个达人呢 通达的这个人，他是因为什么通达？他是因为他有见地，他通达了啊，明白了，我就专门夺他那个明白，不夺他其他，我就夺这个明白。你就是说的是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是你的痛点，我夺哪个，哪个是你舍不得的东西，我夺哪个，哪个是你的命根子，我搞哪个，搞不死你，要不是这种搞不死的人呐、啊，那就不是宗师了，那都是那种霍霍稀泥的，好吧，是的，啊，有道理，好吧，啊，就是霍稀泥的了，哪能霍稀泥呢？不能霍稀泥啊，就是这个，是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这个地方要见分明的呀，主宾要分的呀，给你霍啥稀泥，就是怕害了你的意思啊，霍稀泥就是害了你啊。啊，就是你明心见性了吗？是的啊，好吧啊，你还修行到这儿很不容易啊，就这一类的，那麻烦了。然后良久说了，遇到剑客须成剑，不是诗人莫羡诗，喝一喝。有的时候用剑，有的时候用诗，喝一喝。上堂，我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呀需要绝任何的思虑，忘掉一切的因缘，你怎么说都说不到它，它只有心全传。这句话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有另外一句话呢，我说出来一点错都没有，你知道我要说出来的这句是什么吗？过了很长时间用竹杖画一画，一喝。原来有一个啊，就是说不得，这句话说不得，只能心传呐、啊。但是还有一句话，我怎么说它都没有错，直接说就行了。你知道我应该直接说哪一句吗？他晚上经常会被附体。说得好。大家听的是不是已经听得腻歪了呀？他这我都又省了好多了。我是想的这个示众的这个歌词少，所以用了，是不是听腻了？再熬一熬吧，熬一熬，熬过去了，这个剩下来的就是他的一些问答了。入水见常人珍重，这个入水见常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进到水里面就见到了大人，不进水里头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有多高大呢？就是进了水才能知道吧，就是是不是类似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我查了一下这个入水见常人，这个常人呢、啊、在古时候他指什么呢？他指仙鹤，就是说的是这个鹤，就是这个鹤，你就是不到水里你咋能见得了那种仙鹤啊？你见不到它，入水了才能见到仙鹤，就是鹤它总是在水边，你不到那个水那儿你见不着那个鹤，它有可能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理解啊。入水见常人，总见有人提，所以在这说一下。然后呢，他这个开示这一段说到了这个如来禅祖师禅，所以我们再说一下啊。示众以竹杖击禅床一下，云：大众还会吗？不见到一击妄所至，更不假修持，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击。香言这么悟去，分明悟得的是如来禅祖师禅呢、啊、这个香言没有梦见在。且说这个祖师禅有什么长处啊？如果你再向言中取啊，你就耽误后人了。 就耽误后人了。但是你要是棒下承担啊，你又辜负先师了呀，辜负先师了呀。所以说万法本自闲啊，就是咱自己在这闹腾闹腾闹腾。所以啊，我当时候啊，我在福岩，他也在福岩待过，石庄楚原也在福岩待过，看样子湖南那个地方啊还真是有意思啊。我在那个福岩那个地方啊，见到福岩那个境界啊，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有的时候云生避障，我们去福岩就见过云生避障，特漂亮特漂亮。你在那儿就是站在那个福岩寺的时候，它是在半山腰，然后可以看到那边的山沟，可以看到山顶重重的山峦，然后那个云彩就哗一下就来了，然后你就看着哗一下又走了，在那个后面的背景是那种碧绿的山，特别漂亮特别漂亮。云生碧障，月落寒潭，嗯，阴生鸟飞，鸣般若台前。这个阴生鸟飞，鸣般若台前，梭罗花香散，祝融峰畔。哎呀妈呀，太美了！我的祝融峰没去过。把寿穷，坐磐石，与五湖纳子，石化玄微。灰头土面住兴化，只见兴化家风，迎来送去，门帘城市，车马骈骈。鱼唱潇湘，月啼路远嘛，这个风采，这就是它的文采呀，文采文采好。丝竹歌谣，时时入耳，富于四海高人，日谈禅道，岁月都忘。写到居深山，住城郭，还有幽烈也无世道看。就梁九云，世处是慈氏，无门无善财。这个地方从头开始说，大家还会不会呀？有没有听说过香烟禅师有那一句颂啊？一机忘了所知了，这个地方啊跟修持是没有关系的。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级。你看看香言啊，还说了，就是各方悟道的人都说啊，这是上上级，不能开口说的。这一机就忘了，我才知道啊，这个地方是不假修持的，大家都明白的呀，都说这个就是上上级了。你看香言这么道漏洞太大了，这就是如来禅，就如来禅就是说道理的，还是说道理的，但是说得很对。祖师禅没有梦见在，不许说佛说祖，说心说法的，要是离开这些能够道得出来的，出脱一句的那种的，那种的他没有梦见在，没有梦见在。那祖师禅有什么好处啊？祖师禅好在哪儿啊？挺好的，我不累我不累，看着好玩，我也是吃瓜群众吧，吃瓜群众，吃吃古人的瓜，吃吃师双禅师的瓜。那祖师禅有什么好处啊？你看看，先说如来禅。如来禅啊，有个道理，你向道里头会，那就是你的那些跟着你学的人啊，全都被你害了，法身慧命都被你连累死。所以说如来禅不行。祖师禅呢，祖师禅就像你棒下原打了你一棒，哎呀原来是这样，承担了，就你这么承担，你就辜负了一切诸佛，辜负了诸先生啊，辜负了你的祖师啊。所以说说什么祖师禅，说什么如来香烟，那个是如来禅啊，祖师禅没有梦见在。祖师禅怎么样啊？祖师禅见取了，你辜负先生。所以说说啥祖师禅呢，说啥如来禅呢，全都是闲言闲语，你就自己在这闹腾吧闹腾吧。所以呢，我就住在福岩，我就住在这山里头，我就住在横山上啊，横山的半山腰啊，那个寺院。哎呀，这个横山这个地方好得很呐、啊，横山晚睡早起啊，有的时候看那个云彩云起云落，有的时候看那个月落寒潭。哎呀，看那个鸟飞啊，就是般若台。这个般若台是不是指的是魔镜台呀、啊？魔镜台呀、啊，那个横山那个地方就是马祖那个就是。这个怀让去见马祖，马祖在那儿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他就在那磨砖成镜的那个磨镜台，嗯，这个地方有鸟飞，哎呀，在那个磨镜台那儿，然后呢，这个还有呢，梭罗花香，还有花开的这个香味，这个香味一直到祝融峰，那个横山最高的那个地方是祝融峰顶，祝融峰顶，好像挺美的，我从来没去过，我一般都是去福岩。去这个魔镜台，然后再去一下石头的那个寺院，那是另外一条路，那条路就比较偏了，比较偏了。还有南岳环让的墓，从来没定过祝融峰，祝融峰是衡山最高的。然后呢，这个把寿穷，哎，就是说的是这个做这个磐石，就是在这儿，就是游山玩水，跟在这个山水的熏习下，跟。各地方来的这些僧人呐、啊，说一说，哎，这个玄微是什么啊？ 你看看我多好，你看看那个新化住的那个地方啊，又灰头土面呀。那个时候灰头土面的时候，住在新化的时候啊，看见新化那个时候啥样啊，哎妈呀，那门口全是车马，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就住在城市堆里头呢。但是他住在城市堆里头呢，我这个地方有五湖纳子，他那个地方也有四海高人啊，也谈玄论道啊，都忘了在什么地方了。所以说啊，到底是应该住山呢、啊、还是住城市啊，到底是住山还是住撇离城啊，哪个好哪个不好啊，哪个好哪个不好啊，住到大城市里头好啊，那个人烟鼎沸的那种地方，还是住个清静的深山里头好啊，哪个好，你们说说。然后就说，哎，这个地方是辞世啊，嗯，没有门啊，没有门啊，也没有善财，这个地方是辞世，善财五十三参去参辞世的，但是我这个地方是辞世，但是我也没有这个门，善财你到我这儿来参，你也参不着，你也参不到啥，我这个门也没给你开。这就是说的是官不容真吧，官不容真，他涉及到一些典故的问题。说的这么漂亮，你都想去游一游。你在哪儿啊，杨子涵，你在哪儿啊？你也可以你那儿说的漂亮，你在哪儿，江西哪儿啊，哪嘎的呀，那个地方也可以说的也漂亮啊，哪个都漂亮。你像赵州说的，你看我大中午的可以晒太阳，你看你到兜率那院儿去，你就没有这般好吧，你看我吃饱了往这地上一坐晒晒太阳，哎呀太美了。来祖堂寺吧，什么草堂寺吧，你说的是草堂寺，草堂寺是鸠摩罗什的地方啊，在西安。衡山福延寺、慧思啊，就是天台宗的慧思，般若禅寺啊，般若台那也可能是，般若台十有八九指的是魔镜台，地有魔镜台，它的那个路线先到魔镜台，再到福延寺，然后再往上走是祝融峰顶啊，应该是这样的，怀让到南岳衡山。啊，就是有怀让，还有这个慧思，然后《聚解圣陀利》也写过啊。就福延是个大寺院，天下法院，六招古刹，七祖道场，厉害吧？厉害吧？天下法院横着的，两边的牌匾，一个是六朝古刹，一个是七祖道场，厉害了，老厉害了。宋朝的时候改成福延寺，有个叫福延的僧人，栽柏树十株，现在还留下来两株啊。福延寺门口有两个柏树。那个岁数可长久了。这说的就是南岳衡山，是南岳衡山。新化在盘山，我不记得了。龙虎山也漂亮，杨子涵最漂亮。鹰潭，龙虎山在哪里？事出是辞世，无门无善财。盘山宝鸡禅师。盘山宝鸡禅师，新化在宝鸡啊，新化是盘山下的，新化写的是灵济下的。是处是辞世，是处是辞世，无门无善财，不对，是处无实无辞世，也没有这个对错，是处无辞世，也没有这个不对。盘山下是普化啊，盘山下是普化，这个是三亚南山也挺好的，北京也挺好的，北京我还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北京咋不好了，还三亚南山好，你不知道这个十方楚言在说啥，你真以为去看风景去了。哎呀，这个十方楚言啰里啰了啰里啰了半天，那个啥了，那个他的后面呢还没说呢。盘山悟道，旅游形象大使。杨志云，你那儿有啥不好的？我听听。后面的下周说，哎，讲一个那个啥，讲北京也挺好的。不讲了，不讲了，我一定要控制住我的嘴。没事，我要讲笑话，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说法说法，不说了。那个不说北京了啊，不说了。那个大家有修行问题吗？新化存讲，不说不说不说。有啥法好讲，有啥笑话可看的， 就这样了啊，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郭老师把大家八卦的先叼起来了，然后他下课了，看来好像是没啥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我们下周是继续诵楚原传世。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